了1843年的时候，我就在那一年在 Edinburgh， 就是爱丁堡，如果大家去了，有一个礼拜堂到现在大家印象很深刻的，那么应该 St. Andrew Chapel， 它建筑是非常特别的。不过就在1843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在苏格兰教会一共有大概1200多个传道人，但就在一天当他们开大会的时候，结果呢有450个人他们就打出走，所以这是历史上可以说在苏格兰教会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叫做打出走。因为你想想看，总共是120个传道人，结果有450个人他们就离开了那个礼拜堂，然后从此以后就产生了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那就是苏格兰的自由教会。那么怎么会有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同样的，我们没有理由，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的细节，但是总的来说，那一次整个的焦点就是，到底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呢，还是国会是教会的元首，非常清楚的。所以等到他们发现说今天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就不能够继续接受这个政府的支持，国家的支持，因为那个时候国库有一部分是要拨给这些传道人的。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么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仔细不去说它。所以呢，这450个人，当他们出走以前，他们就念了一份的宣明念了一份这个宣这个声明书，就是说该杀的物是归给该杀的。那么现在既然这些所有这个教会的财产是属于这个教会的，那么根据法律来说，那么很清楚的，那个是就属于教会的。如果他们今天要离开，那么从此以后，那么一切就没有人可以负他们责任。那么想想看，这450个人传道人，他们都是有了历史的，他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他们都是有长期和那些基督徒和那些朋友这个弟兄姊妹长期根本在一起的。那现在如果真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基督应该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那么现在450个人可以离开，如果在感情上你可以临时暂时冲动你可以走，但是问题是明天你的生活怎么办？因为在他们离开以前已经写了一个宣言，就是说所有今天这个所有属于原来教会的任何财产，他们一片钱都不带走。虽然他们劳苦，虽然他们在那里做了很多，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说教会是基督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们很勇敢的，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在整个苏格兰历史里面，这是个非常大的3件大事。那因着这个缘故，就带来了苏格兰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不只是很大的复兴，那个天上的亮光啊，就真的好像从天上打开窗户一样。我们再说，在整个这个苏格兰的教会历史里面，在属灵的丰富最丰富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来看那个细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因着这一班人他们真的尊主伟大，真的连于元首基督，那么现在他们要做个见证，他们甚至写封信好像出埃及一样。那么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整个的症结点在哪里呢？他们还是回到 John Knox 的那个原点，就是要连于元首基督。那现在问题是很实在的，如果这样的话，那1843年以后，这些450个人和他们的聚会，那么多弟兄姊妹，他们到哪里去？谁来养活他们？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果然神就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结果在没有多久，神所预备的款子可以让他们盖700间的礼拜堂，还有400间的所有这些传道人的宿舍通通可以补到，然后还有学校，还有许多东西。所以看 看见很清楚，没有多久以后，如果你真的连元首基督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的，一定带来空前大的复兴。那不止如此，这些人他们也想到远方没有听见福音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英国在苏格兰，在那个时候有个大的复兴，那个大的复兴不光是影响了苏格兰，也影响了许许多多人。那包括今天我们在内，甚至于我们不是在苏格兰，在远方，正在东方，我们都得了他许多的朋友。如果大家到我的图书馆去看的话，我可以指给大家看，有很多的丰富是从这一班弟兄们来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如果真的顺服他，就好像飞了在飞教会一样，那你现在看你拿着大卫的钥匙，那个大卫的钥匙是打开所有的宫殿所有的财宝的，结果神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看见，只要今天真的属灵连于元首基督，你就看见说圣灵会做非常非常奇妙的故事。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就在1943年那一段，的的确确那个整个的世纪，可以说苏格兰的的确确带给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祝福。我们讲到台湾的历史，我们讲的福音登陆在台湾，我们当然讲到玛雅哥，我们一定讲到马杰。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马杰和玛雅哥是在个什么背景底下来到台湾的？如果我们仔细读他的故事的话，就非常的有意思。我举个例，如果你真的去看，最早玛雅哥后来他被打发是伦敦差会打发他来的，可是在他参加伦敦在后来在那行医以前，他在哪？他在苏格兰。他在苏格兰那个时候他所得的影响就是苏格兰教会的影响，而且就是1843年以后的影响。所以很明显那个时候有个很大的复兴。虽然他是医生，但他知道，我如果进去台湾，我是医治灵魂，我主要的目的不是医治身体。他很容易做医生，如果做医生他更可以留在英国，可以留在苏格兰。但他从什么地方他得着那个概念，从什么地方得着这个印象，很清楚的是从哪里？是从苏格兰自由教会来的。很自然说1848年前后，因着那个复兴的流，那有一个人叫做 Chalmer， 可以说是带头的人。当他还在这个 St. Andrew University 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个讲座，就是讲到怎么样差遣人到远方去。那么结果他有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叫 Alexander Duff， 叫达夫弟兄。那这个人后来是整个苏格兰长老教会，不指老的，不是指的新的，不是指的 free 说的，第一个差遣到印度去的。大家不要忘记，讲到印度的传教士，第一个你一定想到威廉凯瑞，第二个最大的传教士就是 Alexander Duff。那不要忘记 Alexander Duff 是完全在那个复兴的流里面，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时候这些所有要出去做要出去布道的，为什么会想到要到很遥远的地方去传道？那个种子是谁种下去的？就是 Chalmer 这一批人种下去的，那就是 Alexander Duff 这些人去的。结果他是第一个很勇敢的，是第一个打发到哪里去？到印度去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在这个所谓的，就在这个 Alexander 达夫在印度的时候，也就在这个 Livingston， 就是我们说 David Livingston 在非洲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有一天在非洲啊，结果给狮子咬了，他这个整个的胳膊到后来根本等于瘫痪掉了，所以他的一生在他的身上还带着狮子的伤痕。所以就在 他也是苏格兰人，他本来也是苏格兰教会的，没有疑问。后来当然他后来他就就后来就受了所谓的公理宗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人都是从苏格兰去的，都是苏格兰复兴以后，那个时候他们愿意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就顾念这些在远方的这些的需要。所以很自然有人到印度去，很多人自然到非洲去。但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复兴的流里面，有两个人受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马雅各，还有一个是马杰。这个马杰当他要来台湾以前，他是先是在多伦多大学，你知道多伦多大学有一个叫 Knox 诺斯学院。这个诺斯学院出了好几个人，一个就是 A.B. Simpson， 就是宣信弟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马杰弟兄，就是马杰。那么他在那里呢深造，那么当然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出去做传教士。但是为了装备他自己，他就到了 Princeton 大学，都到了 Princeton 神学院。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在那里三年就得了很多的造就。那最后他就到了苏格兰，那到了苏格兰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就接触了谁呢？就接触到 Alexander Duff。 结果没有想到呢，就在他在这个在哪里，在那个什么地方进修，他在这个爱丁堡自进修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就受了这一般的影响，那么就是 Alexander Duff 还有这些。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后来马杰弟兄他整个的属灵的想法可以说和整个那个福音的流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追踪到底主对福音对台湾的影响，我们要知道说这两个宣教士，这两个传道人，他们在到台湾以前，他们已经先受到什么的冲击呢？受到了属复兴属灵的冲击。在那个复兴的冲击里面，基督永远是元首。如果今天我做医生的话，我的目的，如果今天到台湾去的话，我要医治的是人的灵魂，当然我会注意到他的身体。如果光叫我医治人的灵魂，我不甘心，好像我没有达到我的目的一样，为什么我要抛尽离乡？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在台湾所做的工作，很清楚的，你看见在苏格兰神老早借着 John Knox， 然后借着一般的弟兄们，最后也借着这个属灵的运动，那么很清楚的，这一般就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复兴。而这个复兴的结果给我们看见说，在整个苏格兰的教会好像很少有一个时候像他们那么属灵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苏格兰人比英格兰还要属灵，那原因不要忘记，为什么苏格兰比英格兰还要属灵呢？因为很多苏格兰的书，很多人苏格兰人给我们的影响多半是什么？多半就是1918、1948、1943年以后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欠这一班弟兄们的，但是不只是我们，还有就是马杰，还有就是马，就是这个马医生 Maxwell 也是一样的。最早因为他们接触这一班的人，所以等到我们读这个他们的传记，等到我们来看这个福音登陆这150年的历史，我们就能够找到那些属灵的功课。因为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从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我们要看到教会的悲欢离合，那我们也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为什么他拣选了台湾，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不只打发马雅各，他为什么要打发马杰，一个在南边，为什么一个在北边。所以当我们要明白神的工作以前，我们一定要知道教会只有一个，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神的工作也只有一个，福音的工作也只有一个。所以是圣灵在那里调兵遣将，我们以为今天我们受圣灵的感动到这里到那里， 等到你整个来读整个历史的时候，你看见因为神在教会历史中行走，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话，你看见所有的调动回过头去看，你看是一个蓝图，不是零零碎碎的蓝图。那刚才我们讲到福音登陆台湾150年，